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获得了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人票，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代表一个重要政党角逐白宫的女性。星期二，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北达科他州和蒙塔纳州的初选中获胜，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南达科他州、新墨西哥州和新泽西州。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给两位参选人打电话，祝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人票。此外，奥巴马感谢桑德斯激励了众多美国选民，并促使人们关注一系列社会问题。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对支持者们说，他星期二晚上给希拉里·克林顿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他说要共同努力击败川普。但他没有承认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成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也没有显示退选的意图，并且表示要继续战斗。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结果尚未公布。在民主党七月举行代表大会时，希拉里·克林顿将被正式提名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强调了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国家之间的牢固关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库格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美印关系的转变引人注目。他说，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尤其是在最近两年，随着奥巴马认真对待转向亚洲战略以及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能力、军事行动，美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他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印度视为最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国家。奥巴马和莫迪说，他们将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签署巴黎气候协议。此外，奥巴马感谢莫迪致力于发展洁净能源。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会就朝鲜近期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对他实行制裁，但是在南中国海的中国领土声索问题上，两国显然仍处于僵局。克里在北京第八次年度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结尾告诉记者说，我们两国没有一方会接受朝鲜为有核国家。克里表示，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全面实行新一轮更强硬的制裁。为应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在今年较早时候已经通过了这些制裁。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恩主，这次支持了对朝实行更强硬的制裁。与此同时，克里呼吁所有在南中国海有领土声索纠纷的国家都要保持克制，通过外交解决分歧。中国积极地在南中国海的无人岛礁上建造军事设施，而台湾、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印尼都在声索其中很多岛礁的主权，因此该地区形势越来越紧张。星期三，韩国政府拒绝直接证实有关朝鲜恢复布生产的报道，但表示非常关注，目前正在注视相关事态的发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联合国官员说，朝鲜重新启用宁边核设施中的一个燃料后处理厂，该厂从核反应堆的废燃料中提炼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二说，有迹象显示朝鲜恢复了核燃料后处理活动。作为朝鲜与国际社会达成了一项协议的组成部分，这座核燃料后处理厂曾经在2007年关闭。大约有2000名北约军人在波兰中部城市托伦进行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演习。作为北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周二大批军人空降至托伦城内的训练区域，任务是守卫维斯图拉河上的一座桥梁。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 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 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 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啊，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哦，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咯，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 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H-A-N-D， 手加上。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 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 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 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 No I haven't，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 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啊，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啊，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 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 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获得了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人票。 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代表一个重要政党角逐白宫的女性。星期二，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北达科他州和蒙塔纳州的初选中获胜，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南达科他州、新墨西哥州和新泽西州。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给两位参选人打电话，祝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人票。此外，奥巴马感谢桑德斯激励了众多美国选民，并促使人们关注一系列社会问题。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对支持者们说，他星期二晚上给希拉里·克林顿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他说要共同努力击败川普，但他没有承认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成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也没有显示退选的意图，并表示要继续战斗。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结果尚未公布。在民主党七月举行代表大会时，希拉里·克林顿将被正式提名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强调了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国家之间的牢固关系。伍多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库格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美印关系的转变引人注目。库格尔曼说，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尤其是在最近两年，随着奥巴马认真对待、转向亚洲战略以及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美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印度视为最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国家。奥巴马和莫迪说，他们将争取在今年年底前签署巴黎气候协议。此外，奥巴马感谢莫迪致力于发展洁净能源。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会就朝鲜近期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对他实行制裁。但是在南中国海的中国领土声索问题上，两国显然仍然处于僵局。克里在北京第八次年度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结尾告诉记者说，我们两国没有一方会接受朝鲜为友合国家。克里表示，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全面实行新一轮更强硬的制裁。为应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在今年较早时候已经通过了这些制裁。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恩主，这一次支持了对朝实行更强硬的制裁。与此同时，克里呼吁所有在南中国海有领土声索纠纷的国家都要保持克制，通过外交解决分歧。中国积极地在南中国海的无人岛礁上建造军事设施，而台湾、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印尼都在声索其中很多岛礁的主权，因此该地区的形势越趋紧张。星期三，韩国政府拒绝直接证实有关朝鲜恢复布生产的报道，但是表示非常关注，目前正在注视相关事态的发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联合国官员说，朝鲜重新启用宁边核设施的一个燃料后处理厂，该厂从核反应堆的废燃料中提炼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二说，有迹象显示朝鲜恢复了核燃料后处理活动。作为朝鲜与国际社会达成的一项协议的组成部分，这座核燃料后处理厂曾经在2007年关闭。大约有2000名北约军人在波兰中部城市托伦进行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演习。作为北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星期二大批军人空降至托伦城内的训练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维斯图拉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场联合军演由波兰领导，是其自1989年结束共产主义政权之后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场代号为蟒蛇16的军演为期10天，有20多个北约成员国参加。军演是为了平息中欧和东欧国家因为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行动而产生的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近日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对雷阳案涉事的5位民警进行立案侦查，尽管雷阳案的调查尚未结束，民众仍然在等待来自执法部门的答案，但是一度沸沸扬扬的雷阳嫖娼案或迎来逆转。同时中共党媒口风转向，人民日报刊文大谈正义应当以国民看得见的方式来实施，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上谈到要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安执法中的公平正义。舆论是否真的将雷阳案引导到不同的方向，而中共高层近期对于公安部门的频繁动作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司法进步？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独立调查记者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赵岩，首先请你把这个最近的这一些新的进展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是北京人民检察院他决定对这个民警进行立案侦查，然后又责派北京市的一个区的或者说第四检察院来对整个案件进行回顾立案侦查，请你介绍一下。
就我们从那个大陆的新闻报道上看，就是由第四检察院进行这个调查。
嗯，
那么呢，我们原来不知道有个第四检察院，过去有一检有二检，一检二检的分界呢是从那个天安门中线，那么以东呢就归二检管，以西呢就归一检管。但这几年发展又多了个三检四检，那我们不知道的事出了国以后，那但是查一下它功能呢，就是第四检察院的功能是跨区的，不是一个这个直接管辖这个昌平区啊或者是丰台区啊，那么就是它从形式上看有一点点这个回避的样子，因为这个案子如果要是正常介入的话，就是检察院的功能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是由昌平区检察院，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昌平的公检法都卷到这场这个欺骗的游戏当中来，所以呢字面上看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进步，这是其一。其二呢，雷阳的律师呢叫陈有希，他说了一个，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这个体制的运作是有效的，这个话我觉得他说的有点过早，因为刚刚开始立案已经说他已经有效了，如果真正有效的话，他应该在雷阳出事的当天检察机关就应该介入，而不是应该由领导机关完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关注以后才介入。你这样的介入就是在领导一定有一个定语前提，就是在领导关注下你这样的介入就显着你这个有效，
对，
荒唐。
是夏良教授，我看到了法制网的一篇文章，他也说北京的这个第四分院检察院第四分院是跨行政区划的检察院，应该能够更好的排除各方面的干扰，这个本身就是话中有话了，弦外有音了，所以那就等于是间接承认这个案件当中就像赵岩所说的存在各方面的干扰，他现在用一个跨区的一个检察分院来进行侦查立案，可以排除更好的排除干扰。另外他还提醒说立案侦查呢它是一个法律途径，它并不能说明这五位民警本身犯了罪或者没有犯罪，应该等待侦查的结果。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首先，没有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啊，那么公检法都是由一个党的政法委来领导，这里边就实际上就是把党的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就没有法治啊，所以是这个很难保证这个司法工作的这种独立、公开、透明，尤其是雷阳案是经过。这个网络的传播之后，大家的这个反响非常强烈。 那使得高层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讲到这个，希望给群众做更多的解释工作，让群众对一些问题能够看得清摸得着，那这个是中央现在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回应。所以呢，刚才讲到司法程序是否有效啊，或者是否公正啊，现在显然是不公正，或者讲非常的低效无效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群情的这种激愤，才由此引起高层的这个关注。
是，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赵岩，至少从程序上我们来看，这次就像你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直辖的这么一种上下级的一种关系来进行立案侦查，而是相对看来没有直接利益在里边的跨区的一个检察院来进行这项工作。另外呢，他也强调我们要等待法律程序它的结果出现以后，这本身你认为至少是在司法概念上，司法的实践当中，是不是比过去来说是一种相对的进步？
形式上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不容乐观。因为你说你那个等待司法的那个检验的结果，那你这效率也太低了。我们知道在尸检做一个尸检，在美国前些天上个月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前妻去世，在家里突然去世，一个人他两天就出结果，两天结果报告就出来了，就认定是心脏病突发，这个结果就结论出来了，大家都相信啊。你现在一个月过去了，连个尸检报告都拿不出来。当然有人说这个雷洋的事情要躲过这个六四这一段，这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要如果说有这样的事儿，那所有的案件就都不办了，公检法都不办公了，或者应该公布的这个信息和这个证据你都不敢公布了，就说明你运作的无效嘛。
另外，对，你在那个，对不起，赵岩，你看他现在这个对于五位民警的立案侦查，是不是同时也在等待验尸结果？因为我看到报道说，大约20天左右，那么掐算一下，很快在最近几天，也就这个验尸的结果也会出来了。验尸结果能够直接提供科学的或者法医上的证据，证明雷洋到底死因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报告肯定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说20天，我觉得很可笑。你那个技术手段。对一个尸检的报告验尸需要用20天，这也很荒唐。
他结果如果出来的话，首先他必须向死者的家属来提供，家属有可能会向媒体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来提供给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结果。
就是现在没有看到，但是他这次肯定不会这个像其他的案件那样说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因为他是藏不住的。因为这个舆论社情民意实在是这个滚滚的潮流，他没办法遮挡。
另外也不能从这一个案件已经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这个案件来说明现在司法程序方面有进步，因为常态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日常的司法常态就是那种不公开的、不透明的、低效的、无效的，甚至是有意掩盖这个真实的真相啊，掩盖一些事实的。所以说我们讲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其实不光是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了，从古代到今天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这种所谓判青天大老爷出来判案动不动就是要这个拦轿喊冤，对吧？这个正常的司法经常出现冤案、假案，然后呢需要这个公众，特别是如果要是请上层的官员关注了，那老百姓的这个冤情才有可能得到重视。所以这个传统
方面不得不到美国来告洋状。
对，所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有的地方还在退步。为什么说退步？原来击鼓升堂，你县令后半夜你就得起来审案子，而且审案的时候老百姓要进来听，可以站在旁边听。你现在进个法院，那你就太难了。第一要安检，第二说你是超出你的常态来关心这个案件，那就拒绝你进入法庭。
对，咱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夏教授，刚才你也谈到了舆情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确实是人大的很多的学生、工作人员、教授以及毕业生，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公安部门涉事的公安部门和北京的媒体，他们一起弄起来，勾结在一起搞事儿，什么雷洋剽窃案呐、甚至找了那些妓女，说是我当时给他做了什么等等。你认为这是不是两方面的因素促使雷洋的案 案件出现了一些转机。
关于雷洋案的真实原因，现在网上还有更多的其他传言。
嗯，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成为这个应该公权力机关打压的这样一个对象，为什么要对他个人进行这样的迫害，甚至把他搞死？据说他掌握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或者说他在很关键的位置上能够对某些事情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他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能还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得到这个权力部门的各个方面的配合，来使得这个案情很难得到真实的这个揭示。所以我想他这里边有一些东西错综复杂，到今天我们还不能下定论，到底他把他弄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看一看这位听众观众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然后我们再请二位嘉宾来继续讨论。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先说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两位嘉宾和什么也好，先千万千万别急于先表扬他们什么有进步，这都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进步，他们的司法也好，怎么国内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都是用一种实用主义，他是为政权服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想在这个国家大量的抓捕这个律师，这个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让人家闻所未闻的。第三一点，就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他都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这个底下这个抓律师也好，这些个这个警察，他是说句实在话，这警察是为谁服务，对不对？他是为国家服务的还是为党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两个问题，这三个事情得把它搞清楚，对不对？
好，
就是说这个事情，这有很多，这个中国现在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先说到这儿吧，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执法的这种公正性，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5月20号的会上也谈到说要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建设，那么他认为这是在执法过程当中一些执法人员包括警察民警什么协防整等等这些人他们执法不够规范化。可是就像刚才天津的张先生所指出那样，中国的警察或者执法远远不仅仅局限于执法人员，他们的程序不够规范化。那么赵岩，我知道你在中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你认为现在中国执法过程当中或者执法队伍他们主要的问题有哪些？
就是现在存在主要问题就是执法不规范是一个常态，规范呢是一个特例，就很少我们看到规范去执法，那更多的是看到的是不是正常的状况，包括去年的徐春和的案件，那就是人家有火车票你让人进站这是必须的，你不让人家进站就是你警察违法了，你警察违法你还给人戴上铐子，你这更违法了嘛，那人家追到你这个执勤室去问问你，你为什么，我有票我合理我要进站，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他出来拿警棍就猛打人家，那打人前提下人都不能有一个正当防卫的权利，你两次在程序上违法，你给我戴铐违法，你不让我进站违法，结果中央电视台这些他却全都不说，就说就掐住一个镜头，看着一个镜头，其他都坏了，群伙把棍子抢过来的时候，还击的时候，这就变成暴徒了。那你当这个正义你在程序的过程当中，人家的所谓的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质问、正当的质疑，全都被这个央视所这个遮掩的时候，你这个程序正义已经不存在了，你怎么可能还有实际的正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这是应该。第二，就张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表扬他进步，但是就这件事儿来讲，他有一点变化。我们不是想表扬他，包括这个警察，你要到底是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问题，我们都清楚，警察就是应该按照法律去，不是存在为谁服务的问题。法律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去做就是了。那你当雷洋，他走从，即便是他，我们假设啊，即便是他从那个店走过，你怀疑他，你没有一个法院的这个通缉令，没有一个警察局通缉令，你是不可以上前盘问的。这是最起码的做警察的常识。那么这个程序上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即便是 习近平批示呼唤程序上的正义，但你就现有的警察的实体三分之一的队伍以上甚至一半都要淘汰，你这个系统工程太大了。
夏教授，除了这个执法程序上的所谓不规范化或者说暴力执法以外，现在中国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执法部门、执法队伍，包括警察在内，包括武警在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和黑社会往往勾结在一起，像社会上一些当局严禁的东西，包括毒、黑、黄等等，往往都可以看到执法人员涉及其中。你是不是？
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警匪一家，甚至有人说共产党就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最大的邪教组织。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程序正义的时候，有一点必须引起中国法律高层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美国的那个做法，就是米兰达法案，它有一点就是说，任何人在涉嫌有犯罪行为的时候，警察首先要告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的这个证据。另外，你有权要这个请律师，有权给家属打电话。但是中国你看大量的案例都是在家人朋友律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警察就直接办案，最后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把他搞死了，搞死了以后完全没有证据，完全说警方一方说了算。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程序漏洞在这里如果我们讲不能够实现司法独立的话，至少部分的在程序上能够更加多一点这个公开性透明性，首先让这个家属能够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第一时间赶来而且每一个人平时都应该有自己经常联系的律师，就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情况，律师可以以这个法律见证人的形式在现场跟这个警方沟通。
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个人认为，像这次他起诉五名警察，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就是说现在社群领域就是网络上的压力太大，黑粉的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而目前的话，中国的现状是警察的警权是特别特别的大，他的警权的话呢是可以说无边际的，因为警权大，所以说发生了之前那个孙志刚事件，才发生了很多躲猫猫死了这个死那个死的。那现在的话，中国网民的话呢，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公平正义在哪里，所以说到最高层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必须要做出一种姿态。但这个姿态呢，作为老百姓还是欢迎的，我个人还是欢迎的，但是我们想根本改变他。我觉得还是不是很乐观，因为他要维持他的那个独裁统治，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住这个一党专政。我就这点意见，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的那个警察呢，他所作所为，他根本就是就是绝对是粗暴执法嘛。他这个一个嫖妓弄出一个命案出来，那绝对是这个里面有可能有这种嫌疑，比如说他勒索别人，别人不愿意，然后别人本来就是说我嫖了一个妓，你偏偏要抓我，这样弄我，他就是可能是那，但是那个人性格可能是跟警察有点对冲，那警察觉得哎呦你跟我两个对冲，他的警察的威严受到了那个损害，所以说那种面子问题嘛，就是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对他用了那个酷刑，这种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嫖妓来讲，这种把人致死，那是绝对是警察的问题，这是严重的问题。一个嫖妓根本就不用怎么要去这样去弄出人命出来的。比如说，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的警察那个内部啊，那个就是那种黑社会那种粗暴滥用的那个私刑，那就是共产党是不会撑腰，那共产党不垮台啊，他们那个警匪呀、啊。那个残害老百姓那是将来还会有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中国现在离司法进步有多远呢？有108000里，我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农村的一个朋友呢，他欠了我一笔钱还不了，在他的宅基地上面呢建了一套小别墅，我到法院打官司也打赢了，但是法院的法官说呢，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子啊不能强制执行， 你可以和对方协商。我听到这我就想骂娘，说实在我要能协商的话我找你法院干啥。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刚才几位夏教授，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这个问题，整个司法正义或者司法公正它有好几个部分来组成，要有检察机关，
公检法，
然后是律师，最后是法庭。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庭它都有一个标志，它本身是一个天平，它要维持双方的这种公平。可是在中国有几位听众观众也谈到了，律师首先他们受不到保障，他们的这种不仅仅是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职业的这些一些方便都不能得到，更有一些维权的律师遭到打压被关进监狱，他们本身就不能受到法律程序的保护。我想这方面你会有很多感想的。
首先呢，这个公检法为什么要有三个部门，就是因为它相互制衡，而且每一个部门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权职范围。刚才这个广西彭先生提到警察的执法权过大，那个我想起前几年有一个案例，在贵州有一个派出所的民警拿枪对着一个跟他争吵的老百姓说，信不信我可以打死你。那个老百姓就说，我不信你还能真把我打死，因为他没犯别的罪啊，没犯错，他只是跟他争执了几句，结果这个警察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事后警方是怎么解释呢？说警察是正当防卫，说这个老百姓在要抢他的枪，在场的群众都没有看到有抢枪的行为，所以说这个完全是警察滥用权力啊，就是草菅人命，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当事情出现之后，警方不是追索这个警察的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反而在袒护他，掩盖他的犯罪行为，说成是正当防卫。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条例里边难道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吗？如果说你过度的滥用了这个职权啊，那么这个肯定就是说你草菅人命的话，就应该负这个死刑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对吧？就应该以命偿命。
赵岩，实际上刚才夏教授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都谈到，中国现在司法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党比法要大。我们知道，中共向来从中央到各级都有政法委，那么公检法的一切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甚至哪个犯人要判什么样的徒刑、怎么样进行审判等等，都要经过政法委的这个书记的批准，或者整个政法委的这种批准。你认为这是不是妨碍中国社会正义和司法正义的最大的障碍？
政法委是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必须取消的，包括中纪委，因为你中纪委这个权力也是非法的。那么去年的那个709事件出了以后，直到我们现在先呼唤程序正义，但是709事件所涉及的律师绝大部分人自己所聘请律师到现在也都没有到看守所去能够探视到，一年了这个程序正义根本没有得到，那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个司法的转型呢？律师都拿不到他这样的权利，你让老百姓去拿更不可能了。那说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警权过大，包括政法委的问题都是存在的。最终的问题是党大于法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可能解决目前所有存在的问题。孟建柱去年也说，没一个案件是我亲自批的，他自己说了，你这709事件，言外之意这709事件跟我孟建柱、跟我中央政法委没关。
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家徒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业良，还有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独立调查记者赵岩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讨论的话题是六四申遗以及律师贝斯库，中国的暴力公权何时了，请在明天晚上9点准时锁定由郑宇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我们下星期一见。